下篇十四，当心找到力量时。在我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与安居期间，心的定力稳步提高。每年安居结束时，我会回顾，注意到平静的程度有所进步。我的心很放松，完全清凉，就像在空调房间里一样。如此清凉，如此凉爽，如此美妙。这种情况逐年逐渐发展，一直到我的第四次与安居时，修行真正融通，身心感觉如此清凉到会发抖。如果遇到寒冷的天气，我会感觉更冷。我的身体元素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只会有这种持续的凉爽感。有些人反而会感到全身发热，但平静仍然存在，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元素。心中的平静和安宁的体验将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元素而相应显现，但这种平静仍然会减弱和消失，因为它受制于无常苦无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不断审查和重新禅修，直到内心再次平静下来。当我们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后，练习开始变得更好，这就像内心更有力量了，禅修开始变得更有趣。然而，当有感官接触不断涌入时，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觉察它们，那么苦就会变得难以忍受，内心的痛苦会非常严重。虽然我们想克服这些情绪，但就是做不到。怀疑和不确定性来回盘旋，我们想回到正轨上，重新获得清醒。龙波查强调，不要为此担心，不要管疑虑，它们只是个障碍。没有平静时，一切都会变得一团糟。疑虑不断盘旋，我们感觉偏离了正道，似乎无法回来。我们想知道下面怎么走，但每个方向似乎都只通向死胡同。一切似乎都黑暗无望，我们无法绕过它。我们只是让自己停滞，心不断旋转，进进出出，疑惑将我们拖入困境，然后再次出现，再次贪爱，再次排斥。但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修行，它一定会进步，修行会让我们前进。后来，当我们到达心的力量、定的力量和观的力量强大而有效的地步时，这就是修行变得顺利的时候。每当我们进行观时，都会感到平静，不必告诉心该怎么做。在这个阶段，他知道前行的道路，这时候观照自然就顺利了，而且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修行有了动力，没有了怀疑，对法的理解也开始清晰了。那么，为了达到这个阶段，我们该如何修行，做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必须观察基本的东西。如果吃得太多，要知道这是烦恼，一种根本的烦恼。然后观察心，这种思考、思维散乱和不安，我们无法立即停止，所以需要不断尝试和坚持，在履行我们所需要履行的任何职责的同时，保持关照。作为僧侣，探究佛法是我们的主要职责。Gesa 头发 ，Loma 体毛 ，Naga 指甲，丹达牙齿，搭走皮肤，这些是我们需要发展的五种禅修业处，从前到后审查和思考它们。龙波查通常在新僧侣的剃度仪式上教导如何放弃对身体的执着。他在一般的教法中很少谈论观身，但在谈到自己的修行时，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将走在他前面托钵的其他比丘和沙弥观想成尸体和鬼， 或者将自己观想成一具腐烂的尸体。他自己的心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如此流畅地观想身体的地步。观的流程就是这样，如果心安宁而静止，我们就能更清晰、更通透地理解许多事情。但如果这种平静尚未到来，我们就会充满疑惑和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重新观察，在心中培养这种力量。十五，修行之道，逆转心之习性。当我在隆波查那里居住与学习时，他所有的教导和训练都是为了磨灭我们的烦恼，逆着心中的欲望而行。这是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能总是去跟随我们的欲望。过去在巴蓬寺雨季安居时，有时僧人和沙弥会自愿去分寺，但有时没有人自愿去，所以隆波查会把僧人送去。有时这种安排很适合他们，有时则不那么适合。有些僧人在被送走后回来时问，哦，他为什么把我送到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他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我们必须依靠忍耐作为修行的基础。有了忍耐，我们就可以思维和审视，直到能够解决所升起的负面情绪。忍耐是修行中的重要品质，同时还有相互尊重和恭敬。这是修行开始进展之处。在隆波查的教学和指导中，他还会强调收摄约束感官六根，景物精勤，饮食适度和对四字句的知足。这是修行的基础，要坚持这些。我们修行进步是快还是慢，取决于我们的心的成熟度与所累积的功德。这是不一定的。有些禅修者开始得晚，但进步更快。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是因为轮回。有些人已经修行很长时间了，但仍然没有取得很好成果。一个人修行成就早晚，取决于他们积累的波罗蜜多少。那些很快取得成功的人，前世付出了很多努力，积累了很多波罗蜜。也许有人在佛陀时代有足够的波罗蜜来出家，但只够在年老时出家。然而为时已晚，以至于那一世无法亲见佛法。这真的要取决于我们所累积的功德。一些僧侣从沙弥开始修行，但仍然没有任何成果。他们甚至可能到了老年，仍然看不到任何成果。这不仅作用于某一位僧侣，它作用于每个人。十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法，相同的教义。尽管我们可能过去世就出家了，但是至今修行依然寥寥无果。这取决于我们所累积的福报，我们的波罗蜜，它一直跟随着我们。但是无论情况如何，我们有机会按照高僧大德的教导修行，必须坚持这些修行原则，不要放手或与之偏离。如果我们背离这些原则，就会远离正道。如果放弃这些原则，也就放弃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进步的因素。很多寺院教导正确的修行方式，如理探究，一些八戒尼中心也教导同样的道路，将正念安置于身，观感受心和法，依照思念处来禅修。如果我们在此处修观，探究于此，便能够理解并见法。要依照戒律的原则来修行，这些原则为我们提供了端正、正直与庄严的依据，使我们的行为变得庄重而优美。这正是引领我们进步的道路。在某些传承中，老师会教导以新的力量发展诸如一生身以及其他神通。这些确实存在， 但属于神通的领域。修习神通需要发展神通之力，而这需要相当高程度的波罗蜜。但是这些长老们只是用神通来吸引信众进入佛陀教法之中，他对人们有吸引力，因为我们都喜欢神通各种神奇的技巧，这把我们引入进门，吸引过来。起初他们用神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教导如何修行得以成就这些神通，如此就上钩了，我也要如此修行。他们教导说，如果我们想拥有这些神通，首先需要发展戒律，然后这些神通就会出现。然而我们尝试去做时，这些能力却仍然没有出现，神通没有升起。于是老师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内观，我们需要修内观。接着我们很快又发现，诶，我还是没有发展出这些神通。于是老师又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禅定。而后如果仍然没有神通出现，他们会说是因为我们的戒还不够纯净，又回到了起点。所有又归回到基础准则，戒定慧就是这样。这种通过神通之力吸引人群，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教导同样的原则，让人们先感兴趣，产生信心。一些僧侣尽管有神通，但是不会谈论这些，因为他们倾向于用智慧的方式，通过理性和观照来教导。龙波查正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他用自己的经历和修行体验来教导和劝解，他了知进步和退步的原因。曾经有一个比丘练习凝视太阳作为禅修遍处，直到他拥有他心通的神通能力。但是后来他误入歧途，他可以整夜端坐而不打瞌睡，但还是落入幻境。之后他还还俗并且疯了。龙波查不允许弟子沉迷于这种玩弄辩禅的修法，尽管仍有少数比丘不顾龙波查的反对，以太阳作为禅修遍处。龙波查不赞同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修行中正确的要点。龙波查尝试把他们拉回正道上，他知道大多数沉迷于遍处修法的比丘都会落入同样的境地，偏离修行之道。在训练心的过程中，有时我们会感到非常困难，觉得太艰难，太沉重。如果我们的波罗蜜不足，确实会觉得困难而沉重。但是如果波罗蜜足够，就一点也不难。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需要耐心地坚持下去，依循诸位长老如龙普曼与龙波查所制定的修行原则。这些大德及许多其他禅修者都是沿着通向阿罗汉果的道路而行。这条道路建立在先令内心获得宁静，然后在身体的范围进行观照，或者反过来，通过观照身体来使内心获得宁静。有些比丘直接去观心，他们跳过了观身，完全不去观照身体，只是观察心的感受与念头。如果我们真正以正念守护内心，就必须停止思考，要能够让它停下来。如果真正专注并紧紧关照内心，思维必然会停止。以不动摇的专注力关照内心，我们会看到念头升起又消失，升起又消失，最终它们会停止。这是正念在关照心，我们看到心只是心，思维止息。我们必须以觉知来跟随它。如果我们尝试于此，但是思维并不停下，这说明我们的正念还很弱。如果尝试用微弱的正念来如此观，迟早会耗尽能量。我们所有的力量耗尽后，会再一次掉进妄想之中。 有很多比丘有类似体验，他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修行方法。正确在禅修中训练心的方法是不对贪爱和排斥产生执着。要做到这个，龙波茶让我们观身，这很重要，因为它是让心平静下来的方式。当我们说到将注意力固定于呼吸时，意味着念身于身。当心找到宁静，它变得明亮灿烂，而且观可以将身心分离。觉知和知者会在我们的了知中很明显。知者会看到任何心中产生的障碍，而且了知它们在哪儿，从哪个层面产生。他也会了知心的光明程度，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当这种光明的觉知在能知的心中清晰地显现，我们就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修行道路上，并以正确的方式前行。我们的经验会印证我们所听闻学习过的诸位导师的教导，我们会知道心处在哪个层次，以及修行到了什么阶段。因为导师们指出了我们修行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